那说到消费的这样一种，我们消费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种行为哈。那当然，这种行为肯定主要发生在城市空间哈，城市空间。当然，你说现在城市人他可能也会去乡村消费，那么他是把乡村作为一种什么农家乐哈，把农村哈，把乡村当成一种消费品啊，当成一种消费品。啊，我们常常的我们的怀旧，是我们对这个农业时代记忆的一种留恋哈。还有就是那里的没有这个水更清哈，食物更健康哈，食物更健康。那么这种它不是它依然，你看消费真的是无处不在了哈。你任何东西，你只要一个 idea，你怎么达到它？你怎么会去实现它？啊，会去实现它，必须要通过什么？通过消费的周转啊，经由消费啊，经由消费才能实现这个东西啊，才能实现。在前面还记得我给你们讲时间的时候，讲农业文明时候的节庆时间啊，节庆时间，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对，它和休闲、和狂欢，对吧？和宗教、和神话有关系啊。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节气呢，更优美哈，它和这个农历的这个节气哈，和大自然的循环的运作哈，循环的运作，在以前，这个你说我们的这个这叫什么？中秋节放假，中秋节放假我们能干什么？什么都能干。以前有一套仪式的，对，只能是消费。以前有一套仪式要拜月祭神啊，拜月神。哎，现在也没有这些仪式了哈，没有这些仪式。那么所有的节日，你看马上又来节日了哈。我们的新年啊，我们的新年和我们的农历年啊，我们应该干什么？对呀，我们所有的节日变成了什么？变成购物节啊，变成了购物节，我们变成了一个消费的动物啊，消费的动物。它为什么会做成这样？你说我不愿意消费，那不可能的啊。那不，你说我足不出户，你也得上网购买东西啊。啊，现在商场已经在你的网上了，啊，已经渗透到你的网，被一种，被我们完全的、全面的被一种消费的这样一种诱惑给入侵，哈，入侵了哈。你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电子设备哈，然后这么便捷哈，然后苹果，然后小小的那么一个东西，让我们可以处理很多很多事情。你是这样想的，那实际上它实际上在吞噬和入侵你的时间，你们想过没有？以前如果没有掌上电脑或没有苹果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样一个东西的，这样一个物件的，这样一个产品的时候，你的时间是什么？是松弛的，是闲散的。那现在有了这个电脑哈，有了电脑以后，你觉得自己可能在同一个小时内你在什么？你会同时处理很多事情，啊，你会同时你会在查资料，一会儿上网，一会儿又在又开一个窗户，然后听一下音乐，然后又再看一下电影。现在你们还可以有耐心的把一部电影完整的看完吗？会呀、啊，会有哈，那挺好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耐心把一部电影完整的看完哈，东点一点，西点一点哈，看着对的快进，对快进哈。这些真是哈，就是那更不要说阅读了哈。你看他们都在说这个东西，它马上会成为古董哈，成为古董了哈。在这个当然那个电子阅读的阅读感受是非常糟糕的哈，不舒服的哈。但没办法哈，马上这个全息的电影哈，马上就要出现了，还有这个3D 的哈，3D 完全被技术哈，用一种就通过一种技术手段哈，我们才能体会某种含义哈，才能体会某种含义，包括消费也是这样，为什么哈？为什么这节课我们来谈这个解读城市中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哎，真是这个变化真是大哈。待会儿给你们讲城市的历史哈，城市是我以前跟你们讲过空间的时候讲城市的历史，哈，城市是一个城市的起源是一个有一个是非常诗意的一个起源，哈，是那个王菲对吧？空中花园怀念故乡，哈，怀念故乡哈，怀念故乡后面变成这个权力哈，权力，然后金融啊，最后现在是消费，那消费之后不知道今后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走向哪里哈，走向哪里？ 那消费呢是一个现代性体验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完全和古代人不一样。我跟你们上文化史的跟你们说过，对于古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最中心的生活是什么？雅典，是政治嘛，对吧？哈，政治生活嘛，体现尊严的一个地方嘛。那么中世纪是神嘛，宗教生活嘛，啊，宗教生活。那现在是这些都没有了哈，这些都没有了，这些完全是完全人们就是为了好像为了消费而活着啊，为了消费而活着。那么我生活在一个物质迷宫里面哈。那么这就是文化理论的我们今天最后一块内容哈，理论的应用的最后一块内容就是消费啊，消费研究啊，消费研究。你看，对于城市的这样一个发展史，我们回顾一下城市，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讲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和化大众文化研究，它是肯定是锁定在这样一个宽泛意义上来讲，肯定锁定在这样一个城市空间里面啊，城市空间里面。你看最早的这样城皇城啊，皇城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它是作为一种政治的一种炫耀啊，政治的一种炫耀。包括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城，啊，那个城，它是什么？它实际上是一个王族或者是一个诸侯他们家的一个什么？一个外延而已，对吧？哈，那是他的家，知道吧？啊，什么什么城哈，什么城啊，是他的家，是一个诸侯的家，只不过外面的那些是他家的一个外延，啊，一个扩大化而已，哈，一个扩大，他的一个独霸一方的一个权威的一个象征，哈，权威的一个象征。那更不用说，你看我们的这个皇城，我们的故宫啊，故宫。啊，它是属于王所特有的啊，是特有的一个。那么后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和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哈，发展，然后这个从权力哈，从一个政治权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象征哈，一个象征，一个象征权力象征的一个空间，然后扩展成什么？扩展成商业啊，商业啊，商业。扩展成商业，扩展成那么最早那还不是商业，那是先那个早期工业时代的时候，它是注重这个生产类型，哈、啊，生产类型，它具有了生产的功能，哈、啊，生产功能。以前像伦敦呢、啊，啊，工厂都在城里面，你现在我们在上海市区，我们看不到工厂了，以前是有的，以前的这个我们这一块儿，哎，我们这块是老工业区，有很多拖拉机厂啊，红星啊，哈、啊，我才知道这个以前小时候用的什么光明的那个毛巾呢。啊，就在这光明针织厂哈，就在这里哈、啊，就在这里，啊，很多厂在这，现在都没有了啊，都没有。那么后来这个从一个政治最早的政治权力的一个权力空间和一个政治炫耀的一个空间符号，变成早期工业时代，它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工厂，城市变成工厂，哈、啊，它需要所有的工厂在城市。你看像这种专门的，你看像底特律这样的城市就出现了，它是什么？它整个城就是什么生产汽车的大工厂，当然这个城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没有，那是在这个早期工业化时代的啊，专门的工业城。但我们中国还有这样的城市，现在还有，东北还有，对，还有汽车城，对吧？还有汽车城，我们东北还有汽车城，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那个红旗就在那边，一汽嘛，啊，一汽在东北还有汽车城，啊，那是十九世纪的特点，十九世纪早期工业时代的一个特点。那么随着它作为一个生产，这个城以前是王的家啊，变成工厂，然后再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贸易型的城市啊，一些人到这里越来越多的人集聚到一个地方，开始做 business， 到这个地方做生意啊，做生意的城，你看就和纯粹的带有政治功能，你看就像上海和北京这两座城的区别，同学们发现有什么区别？你告诉我，上海和北京，对，北京是什么？政治的。政治的，他，你看他那个街道是笔直的，棋盘一样的，对吧？棋盘一样的。其实西安也是，西安和北京，西安最早是王城嘛，啊，是那个王皇帝住的地方嘛，啊，皇帝住的地方。那实际上现在日本的京都，所以说现在中国人要去怀念西安哈、啊，怀念西安，要去京都了，要去日本的京都，京都就完全山寨我们的长安。哈、啊、哈，就是非常，但是他保护得很好，这没关系，我觉得这是对文化的一种尊重的一个态度，就是像当时罗马人完全山寨希腊，我们现在看见希腊的东西全是罗马人复制的嘛，哈、啊，那我们自己的长安已经面目全非了嘛，哈、啊，已经面目全非，那么所以说这个 长安、西安哈、啊，西安和北京，它还保留着什么最古老的、最早的啊，古代时候的那个城的特征，它是权力的象征，它是这个像棋盘一样的很值。那么 business 做 business 的城市，它完全不同的是什么？你看上海有那么值得录吗？上海非常奇怪，同学们发现没有？你们在上海生活，转了三个弯，它还叫那个路哦。你看我们的，对不对？啊，你们那个吴淞路那个弯了多少了？它还叫吴淞路啊？它还叫吴淞路，啊？它不要，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广州也是，广州也是为做生意来的，因为生意人他没必要，他没必要送仪仗队或者是要用大直线棋盘来炫耀自己。他要什么？他要 convenient， 他要便捷，他要便捷，所以要什么？弯弯绕绕的哈。所以说北京的朋友来上海说，他们那个他们有些做城市规划的故意要体验嘛哈，坐公交车，说其实上海比北京大呀。我说你怎么觉得上海比北京大？上海没有北京大。他说上海就是比北京大，为什么？路弯嘛，因为他绕了半天嘛，他觉得感觉他心理上觉得上海比北京大哈，比北京大哈。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商业型的，或者是有商业功能的，以前啊就是政治功能，然后工业哈、啊、生产功能，然后最后是商业功能，商业功能的成的一个特点哈、啊、一个特点哈、啊、所以说北京你看现在它这个城市的这样一种交通状况对吧，恶劣，那是由它的性格造成的啊，它还没有从它那个，当然和我们的当代历史有关系哈，当代历史，北京怎么可能变成一个随便到处转弯的哈，有角落的，有呵护尺度的这样一个有人性的城市，它不可能，啊，它不可能，啊，它是权力盘踞的地方，啊，是权力盘踞的地方。那么从一个贸易型的城市，然后再最后就是这个，啊，现在进入这个阶段哈，这个阶段关于城市的规划。啊，关于城市的规划，关于城市的设计和一种城市功能，现在基本上，进入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之后，哈，晚期资本主义，城市只有一个功能，啊，一个功能，就是消费，啊，就是消费，啊，同学们去过香港，你们就知道，那个整个的香港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大型的 shopping mall， 啊 ，shopping mall， 它什么都没有，哈，它走，你看不到它的这个，它的层次不如上海丰富，啊，不如上海丰富。上海还有殖民地时候呀，还有一些私家花园呢，哈，还有，它还有上海，同时还有什么？还有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痕迹啊，就是我们的杨浦区啊，哈，我们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痕迹，杨浦区，还有这个殖民时期的，就是还有外白渡桥那一段哈，就是因为它那个，有各种各样的哈，各种码头的啊，稍微还可以。那么还有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的，一个象征，那就是浦东啊，那就是浦东哈，浦东。那香港那完全那更是一个的，但实际上现在上海当然把自己定位成金融中心，但实际上现在城市现在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功能，就是消费的功能哈。对，你去香港，你翻走在街上，它是一个一个的商场连着一个商场，连着一个商场，好，人们的生活就变成拼命的 shopping 哈，拼命的 shopping。就是稍微回顾一下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脉络哈，一个脉络。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啊，这是因为什么？哈，那跟我们讲符号学的时候，讲欲望理论的时候，说我们是的，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在由生产在决定着我们在用什么，而是我们要什么。在决定着生产什么，对吧？我们的需要体系在决定着一个生产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不是 need 哈，也不是 demand， 而是什么？而是 desire。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啊，那关键要制造的什么？制造的是一种，也知道对，是一种欲望，欲望是要制造出来啊。这完全这个主流文化，这是美国人，这完全是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哈。好像全世界好像现在只有中国人最喜欢存钱了，是不是？啊，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其实我们的银行很多烂账的，哎呀，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乖乖的把我们的钱全部那个放到那个银行，那样有中国基数大呀，你说有12亿人他自己要每个人存1000块钱是多大的基数，对吧？所以说我们的不要担心银行不会垮的，有我们可爱的人民撑着哈，他们的存款在那里啊，他们的存款在那里还好一点，但是整个的岁月的潮流就是像美国人这样的。美国人这样的，啊，会花钱才是幸福的，所以说他们动不动什么， 他没什么存款，美国人没什么存款的啊，没什么存款的，有 Made in China 再给他们供他们源源不断的消费啊。这个大的这样一个世界的一个这样一个生产链条，我们处于一个最底端的一个一个生产的环境啊，生产的环境。真正赚钱的什么环境你们都知道，赚钱的什么环境啊？流通环境啊。今后怎么做文化产业，做生意啊，你不要刚才你不要动不动你去自己去做啊，你做东西赚不了钱，你要掌握到中间的这个流通环境才能挣钱。芭比娃娃10美元，我们只有1美元呢啊，9美分呢啊，9美元的政治9美分，那其他9美元到哪里去？还是流通环节啊，就是生产和销售。销售什么？销售直接是终端和消费相联系的啊，那个地方啊，那个环节啊，那个环节最赚钱啊，最赚钱。假身份理论的时候就说，我们消费可以获得一种自我认同感，我们现在再也不是古代人意义上的你的一个具体的品质，对吧？啊，古代人是什么？比如说像贵族气质，给你们讲文化是讲贵族气质，贵族精神是什么？忠诚，对吧？讲究爱护自己的名誉，啊，爱护自己的名誉，然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那么他们的这样一种品质是他人本身勇敢啊，勇敢，爱护名声胜过爱护自己，爱惜自己，他可以为了他的名声去什么？去决斗，啊，去决斗。那是你是什么？那是你的人的一种品质。前面讲 industry 本来是一种人的品质，我们现在以前只看人的品质哈，我们现在后来变成了什么？你是什么？我们看你什么？不是钱呢，看你拥有什么啊 ？positional individual 就是拥有型人格、占有型人格，哈，占有型人格。我有很多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谁哈，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tasty， 或者是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吗？哈，我品质高贵吗？我属于那种品质哈，要不要古代人很清楚啊，比如说灵魂还有金银铜铁了，对吧哈？比如说我问我自己，我是谁？哎，我真不知道。哎，是我哎呀，我其实我很 elegant， 我很优雅，因为我有 LV 包啊，我有 LV 包，然后我就变成很优雅啊，很优雅。你看那个是啊，包装出来，你看像章子怡这样一个北京的胡同的小丫头片子啊，她就是那个北京底层生长，但是她什么？她拥有，对吧？它的红毯上，它包装，啊，它通过一种这样一个消费的这样一个体系的这样一种运转，啊，运转。我们实际上，我们不关心它是不是你，它是不是或者是比如说一个穿 Chanel 的一个女人 ，Chanel， 我跟你们前两天说的，像比如说，不是因为我本身是独立的、智慧的，然后我是有力量的女人，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我一定要拎一个 LV 包，我才显得。那现在可能你们。很多小女孩肯定，你们真的小女孩不适合拎 Chanel 哈，因为她那个对她那个是太复杂的女人她才可以驾驭的，因为她那个品牌的内涵是这样的，啊，你看她那个 Coco 对吧？那样一个女人简直就是像妖精一样的哈，就是她成就了她的帝国啊，就是像一个女妖一样的哈，成就了她的帝国。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品牌内涵实际上是这样来的，但是我们不是哈，我们不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只知道我拎了一个，我有一个香奈儿，哈，我有一个香奈儿，但是香奈儿的那样一个能指所指的内容已经消失了，啊，已经消失了。那么决定着你的品质，你在用什么，你在消费什么，你在买什么，你在吃什么，你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决定着你是谁，啊，就身份认同，啊，消费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这个不言而喻。今后你们毕业以后，你们这些东西。你们会更切身的体会到哈，啊，我有一个小朋友在时尚杂志哈，啊，工资不高哈，啊，然后他经常借钱，他一定要借钱买一个 LV 包，哈，啊，因为尤其像在那样的一个工作单位里面，对他们那个公司 office 就在淮海路上哈，啊，淮海路上，啊，你没有这个东西，他这个电梯里面都是这样的哈。啊心里面，哎说，哎你的衣服真好看 ，Gucci， 然后那个声调马上哇，高八度哈，赞美说你的衣服真好看，马上说 Gucci 哈，这样，就这样的一个环境哈，这环境他必须这个，我这小朋友他必须这每月只有几千块钱怎么买这些？我要只有借钱拿到借钱，后来朋友听说他是借钱没有，我吓死了，再也不给他了，再也不借他了，那就是这样，就这样的一种哈，就这样。的一种生活环境哈，因为就那你们会体会到哈，就会体会到。 啊，就是这种标准。这校园真的还单纯啊，同学的友谊是很纯洁啊，一定要珍惜这四年哈。明年要毕业了，比较可惜哈，很快哈，时间。人被消费所塑造，广告和营销模式来了，然后什么？意识形态过时了。啊，意识形态过时了，意识形态是什么？跟你们说过了啊，跟你们讲过意识形态了，对吧？一套观念体系，啊，意识形态，你们有意识形态吗？问一问，你们有，但是你们肯定会知道哪个包，对吧？买什么，对吧？哪个品牌哈？咱今年秋冬春夏，啊，真是他像赶命一样的哈。但在今年还那个一二年还没来，一二年秋冬又开始发布了哈，秋冬今年开始发布，真是很奇怪哈。这个时尚真的是它是一个疯癫的一个行为。你们有意识形态吗？有意识形态，这是哪个主义啊？有主义没有？有没有主义？有没有信奉的主义？啊？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哈，没有意识形态是吧？但是你们会买东西，会消费，这个是一定是普遍的，对吧？好，一定是。那就是，意识形态到哪里去了？啊，就我们的意识形态被谁控制着？啊，被就是肤浅的那个 PR 或者是广告的这样一些人。啊，广告怎样？啊，你们也不知道，像我的成长经历，我记得当时我90年代在中大念书，就稍微会写字的人，就那个句子稍微写的通顺一点的人，他敢开一个广告公司，知道吧？然后他只能写什么？实际上他只能写那种就是明信片的那种，哈、啊，明信片那种句子啊，但是他就敢开一个公司，并且他还挣到了钱。啊，90年代太好挣钱了哈，可惜你们就是出生的晚了一点哈。90年代真的是走在路上脚一提都会有金子在路上，啊，刚刚改革开放，中国人什么都不知道，谁还知道什么叫成熟的广告业，什么叫成熟的广告模式？没有，啊，只要句子写得通顺，你会写那种明信片语言，你就可以开广告公司，然后你就可以发大财，哈、啊，发大财，哈、啊。那么这个太阳神，大家知道太阳神那个产品吗？啊，你们都不知道啊，就是像类似于那个。那是一红牛这样的，喝了之后能嗨，很嗨，就是那种很有劲的那种红牛知道吧？红牛啊，类似太阳神做的10几亿，就是这帮人弄起来的，全是通过广告啊，通过这种宣传，通过那种畸形的像那个李阳的疯狂英语那样那种吼叫似的，然后就把一个品牌炒起来了。其实就是一种糖水，骗人的哈，骗人的，加点糖的糖水，包括史玉柱的那个东西，啊，包括史玉柱那个。